那么我们这个人和那个话语的道路发生了，所以我现在呢特别把上一次有一段把它补上，就是说有五次圣经提到他话语的道路，我们好不好一起看一下，因为中文呢翻得不很清楚，所以我想我把它来说明一下，如果你看达比的原文，达比的圣经就是很清楚。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里的法度呢原文是见证，我们说过法度就是见证，见证就是原文，不过呢中文漏掉几个，因为原文应该是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法度有个路，见证是有一条路，所以呢这里特别说到法度的道路。那么我们已经再三说，在整本诗篇119篇，圣灵是用八个字来形容神的话，那见证就是其中一个，律法是其中一个，典章是其中一个。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是用八个不同的方向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神的话。那么好，那么这里讲的法度的道路严格说来就是神话语的，很清楚。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好，这个是你记得。那么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们说的训词啊，这个字在原文呢就是交托的。神的话呢不光说了，而且神的话许多时候他交托给我，他把它托给我。所以什么时候你接受了神的附托，有一段话是神特别托给你的，那个就叫做训词。不过这里不是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在希伯来的原文是求你使我明白你训词的道路，你话语的道路，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那么第三呢，就是第三个地方就是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道上直奔。那这里很清楚，那么原文呢就是就我就往你命令的道路上。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有见证的道路，或者是法度的道路，有训词的道路，还有命令的道路，这个很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一个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道理。那这里呢，在原文不是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是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律例有一条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说过的律例呢在原文是雕刻的，是雕刻的啊。我们晓得一面主是把话训词给我，但是另一面呢就根据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话，圣灵在我身上所雕刻的，那么好像长在我们的肉里面，长在我们的身，在居在我们，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律例，但是这里特别不光讲了律例，是讲了律例的道路。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那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求你叫我行在你命令的道路上，然后呢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所以就是我想很清楚，这里说到见证的道路、训词的道路、命令的道路，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律例的道路。所以简单的来说，神的话是有一条路，那么这个路在哪里呢？那么你读是不是诗篇119篇的时候，你只要看头面五章，头五段，那么大概就把那个路指给我们，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关系。我们常常说那么今天教会呢是寻找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乃是寻找神呢乃是要找人，因为人呢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呢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人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上一次就说过，我们现在很快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往前。那么你知道这个第一段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这样的人呢是在路上的人，因为第一节说行为完全，原文是行路完全，那么这个人呢是走在旷野的路上，已经离开埃及，但是还没有进站，他是好像以色列经过42改，他是极 竭力去追求。所以你这一段特别讲的殷勤，只有殷勤不懒惰的人，那么才能够一直往前。啊，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说，他说这个不追求的人一定很多，但是追求的人不一定很多，乃是追求而又蒙怜悯的人才能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殷勤呢，或者说人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那么第九第二段呢，是给我们看这样的一只少年。我们说过，你特别读约翰一书说少年人和神的道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主的话和我们的力量是有关系。少年人就是指着他那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不一定是指着身体，特别是指着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要读主的话，这样的人必须是一个少年，是个刚强。然后呢，我们上一节看过第三点，就是第三段。第三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人呢，乃是仆人，他是奴仆，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呢，他就可以祷告，求主开我的眼睛，叫我看出律法的东西。这个就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像性命归于主，但是呢是有这个话把握的，所以这个人是被神的话点活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属一个人才能明白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是接近一同，什么时候我们一直随从肉体，那么弟兄姊妹就看见我们这个人就不能明白。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的话。那么最后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这个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遵守道理的人。那么顺服和明白主的话发生极大的关系。那么世界上呢，许多时候你是先明白你才怎么遵守。属灵呢，是先遵守然后。所以我们提起过一个很贵族圣经的法国神学家，他说顺服最好的生命途径。许多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生命途径，我们还是不明白，因为我们身上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都看过之后，那么现在我们会问，到底我们哪一个人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明白？如果我们在不面诚实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这个人不行。我记得在南美有一次，就在我们读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就读到前面五段以后，然后有个医生就来找我，他说：“弟兄，照你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没有一个人会读上，因为我们都不敢。”那弟兄，我相信诗篇前面的五段，一面给我们看着神没有放弃他的标准，你要明白主的。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对的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做成某一种的人，然后我们才能。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行；凭着自己，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到了山穷水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正是圣灵要所做的事。所以等到你读到第六段的时候，特别一开始，耶和华照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不行的时候，现在圣灵要开你的眼睛，这个盼望不是在我们身上，盼望乃是在救恩身上。救恩不是我们做，救恩是神已经做过，主不止在十字架上已经做过，历史上他做了，圣灵今天继续根据十字架上所做的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所以让我们其实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我们也不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仰望他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到了山穷水尽， 所以我们会祷告说，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什么时候救恩临到我身上？什么时候十字架在我身上做工作的更深？那么就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对主的话慢慢就开始认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从这一段开始，一直读完十九段，一直读完十七段，那么你就很清楚就看见圣灵做了什么样的，那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做了什么样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救恩的工作是死而复活，乃是根据死而复活原则来说，因为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死了，也是死，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是圣灵今天把他的救恩完全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成为他手中的工作，他就根据死而复活呢，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很明显的，前面后来这个十七段里面，前面14段是一部分，后面3段就是。那么大家记得吧，十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是在犹太的日历，过年第一天开始。你一直数一二三，数到14的时候，我们的主进入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很清楚，14呢特别指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14段，就是从第几节开始，如果你一直注意14段的话，那么很明显你就看见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是针对我们读主的话，是为着主的话在那里预备，他重点重在这一方面。我们讲的十字架的工作有多方面，特别是重在我们生命上。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诗篇呢在这里所讲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雕刻，是针对着主的话来说，怎样的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所以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这个14段呢，刚好分成7段和7段，前面7段和后面7段。那么前面7段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积极的工作，后面的7段呢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消极的工作。那积极的工作呢，就是他要成就一件事；消极的工作呢，他要除去我们所有读主话语的障碍。很稀奇，我们有的时候读世界上的书，像这么厚的一本小说，有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它读完。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没有几分钟，许多人就睡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证明说我们这个人不适合读圣经，我们这个人根本对主的话没有兴趣。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现在有障碍，不能说没有障碍，因为如果你要读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是我们根本读不下去，因为什么？因为肉体从来不能，从这个肉体对神的话根本就是不会有兴趣。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上一件一件的障碍把它除去，我们才有可能明白。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还有比方说，这个读主的话和我们的记性非常有关系。你看我们的主稀奇不稀奇？我们的主当他这个当这个你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赞美主的时候，特别是婴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当有许多的批评来批评的时候，你看我们主立刻就有诗篇的话。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说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能够背得所有神的话。不，在那里我们主是站在人子的立场。你记不记得12岁的时候，他在殿里面，他一面听一面问，听和问根本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听和一个会听，一个会听话的人，一个会问话的人，那证明这个人是在学习过程。那我们的主谦卑到一个地步，那不要忘记丁子，他是做人子，所以你看见了，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那么主的话和记性有极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忘记，一面读一面忘记。许多别的事迹的。一个弟兄对你好14次，你不记得；他只要对你不好10次，你就记得。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记性很好，对主的话我们记性很好。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们十字架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要除去我们记忆力的障碍。记忆力是可以，记忆力，所以我们记性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如果你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许多时候那个障碍就出去，障碍一出去，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再来读书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许多的帮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去读，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十四段里面前面七段特别重在十字架积极的工作，到了后面七段乃是给我们看见是比较消极的工作，为着要除去那些这个读圣经嘛，读主话语的障碍。那么等到十四段过了以后，就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三段，那就是丰盛，那十字架，那不光是死，而且是死而复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仔细的去读，你就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曾经说过，这里面诗篇一百十九篇用了八个字，里面有两个字是话，但这个话两个字的话呢，我们中文是分不清楚，英文呢也不大容易分清楚。大概你可以说，有的长篇大篇大论的话，有的呢可以说是saying 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不过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把它读一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虽然呢这两个字是希伯来字，但是呢根据一百十九篇的用法，我特别指着圣灵的用法，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在希腊文里面的两个，一个字叫 rhema， 一个字呢叫做 logos。 那 logos 呢是神在圣经里面历史上已经说过的话， rhema 呢就是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今天再说一遍，把它变成主观，变成能力，变成生命。而且你这句话好像浮起来了，这句话好像大起来，这句话呢摸着我们的深处，这叫 rhema， 这叫活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比方说你看一百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个话很像 logos， 新约的 logos。然后呢到了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是什么？那个用法很像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那是指着生命的话来说， Logos 是重在真理的话， Rhema 呢重在生命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一百十九篇的话，你会发现不只有 Logos， 没有 Rhema。不过呢，你特别读到最后三段的时候，你发现那个 Rhema 出现的次数呢比别的地方特别多。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现在神那个生命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主观的话，那这个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的，那些话带着能力，带着生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话语的丰盛。就是说今天我们怎样能进到神的话语，而且能进到神的话语的丰收里面，叫我们呢能够有一个丰富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能在我们身上叫 Rhema 丰富呢？我们知道叫神怎么得做荣耀的教会，那个神得做荣耀教会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 Rhema， 将水借助道，那个道代表的。所以特别在我们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不是今天我们不是我们 logos 非常丰富。我们知道所有读神学院的人，所有读圣经的人，好像他们的 logos 比别人丰富。但是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旨意不是，当然也要有 logos， 所以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然后呢，现在圣灵有机会，圣灵能够。现在圣灵就能用已经藏在我们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所以当然这样我们就比别人更多的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得着生命的话是有秘诀的，是有窍。那个秘诀和那个窍在哪里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聚会呢不可能是一节一节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查过，这个只是一个中览性。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因为诗篇是分五卷，我们要从摩西的五经来看这个诗篇的五卷。 那么我们看到诗篇第五卷很明显是在就生命记的照亮底下来，那么我们晓得生命记的特点是什么，生命记的特点就是神再说话，因为事实上神是三四十年前已经对老一代以色列人说了，现在呢年轻一代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神对他们说，所以再说一遍，所以这个话是神古老的，神已经说过了，不过呢现在神再说，这就是 Rhema 的原则。所以我们晓得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说过，今天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就是 Rhema。 所以整本的生命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过不要忘记，谁能听见听得懂这些话乃是新人，只有新人能够听懂这些话，而且听见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能够进到迦南，能够得着那个产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119篇为什么在120到134篇以前呢？因为120一直到34篇就给我们看那个生命长进的路，一直到丰收那个光景，那么这个就好像进到迦南。那么就在丁子伦，但是不要忘记进迦南以前，圣灵就给了我们最长最长的时间，哇，神的话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感谢主，那我你今天许多人在圣经之外去找道路，去找办法，有的人说啊、哦，我把主经书读过，或者说我把一些什么参考书读过，我就能有什么进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对主的话有认识的话，你看见诗篇119篇非常非常非常。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看到底圣灵十字架那个工作，积极的工作是怎么做，特别是中间的一段。那么我想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这个上一次的讲义的话，盼望你们再拿出来看一下。那么我想我再把它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个一共是分了两个大段，第一大段是五小段，还有第二大段呢是17小段，所以一共是5+17等于12。那么第一大段呢是讲神的话和听话的人，第二大段呢是讲神的话和救恩。那么讲的救恩的时候是讲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丰收的道路。前面第一大段是给我们看见耕耘的人，但这个后面17小段那个大段呢乃是指做一个丰收的路。那么这个丰收的路呢是从死亡得生命的，所以很自然呢第六段到第12段，你看这是指做十字架积极的工作，说就是41节到96节。那么13段到19个小段就是97节到152节，这是十字架消极的工作，那么除去明白主话的障碍。然后20段21、22，那么很明显153节到176节呢，那就是说丰收说，那就是说丰收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回去把这个再把它复习一下。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点一下，我们再说时间还是没有的，我们稍微的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圣灵，这个就是这个在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一段里面，到底圣灵怎么做，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稍微的点一下就可以。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十字架和神话语的关系啊，十字架和神话语的关系。那么最清楚的应该是67节，我们看看67节，这个都是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说过这个应该都是第六小段到第12小段，就是第41节到96节。那么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读到67节这样的话，我为受苦以先走你的路，现在却遵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受苦不是消极，这个受苦乃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有挽回的能力。本来呢我要迷路的，但是呢我没有受苦以前走迷路，现在呢却遵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十字架是要叫我们不迷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的结果就叫我们能够不失迷，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话。 那么这个就证明为什么主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十字架为什么在我们上做雕刻。所以很清楚，受苦和十字架和公和神的法发生关系。他说我没有未曾受苦，我未受苦以前走的路，因为没有受苦，所以呢我迷失了方向。但是现在的主就借助他，借助他自己的雕刻，借助他自己的手把我挽回，叫我不再迷路，而且呢能叫我遵守。这就证明说，什么时候我们不遵守主的话，我们就是失迷的，我们就是迷路。我们以为说没有信主的以前我们都是迷羊，我们都是走迷的羔羊，那么主来寻找我们。那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蒙恩的救主，什么时候我们不遵守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迷失，就是一个失迷。所以呢，你看你十字架要做挽回的工作，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回他的面前。那么这个是第67节。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那件事。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弟兄，这个写诗的人，他经过了圣灵的雕刻，他发现一件事，他发现一个真理。原来呢，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觉得苦难对我们没有帮助，但是他发现了，原来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什么对我有益处呢？因为和主的话发生关系。下面这么说，为要使我学习。我们如果要学习主的话，要学习主的律例，那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必须接受十字架，这个工作对我们是有益。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圣灵在我们上不会做错，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是永远是有意义的，他不会叫我们白白的守。他的目的就是，当我们经过了十字架雕刻以后，现在呢，我们变成会，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变成会，我们变成学习主法人。所以目的是叫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本来我们没有学习的能力，本来我们一点忍耐也没有，现在呢可以开始学习，现在呢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十字架必须做这样的工作，才能够呢让我们对主的话能有更丰富的认识。所以十字架和主的话是很清楚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就证明说，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上是必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那么圣灵是怎么样做这个工作，怎么样来做这个雕刻的工作。那我们来看91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圣灵借着十字架，圣灵在我们上所有的十字架的雕刻，神原来让万物来做他的工作。所以风常常是他的，火也常常是他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天地都是照着神的安排。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偶然的事，基督没有碰见一件偶然的事，基督所有的遭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能够借安排，借着风，借着火，甚至借着雨。你记不记得神为何要得着约拿，那么甚至于借着大雨，借着东风，你看见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环境，原来是他的意图。神为了雕刻我们，所以呢，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就安排为我们有许许多多最好最好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敬拜神的道，千万不要抗拒神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你要知道神这样对待乃是一个好的对待，神这样乃是优待，神这样做乃是恩待。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在那挣扎，很多弟兄姊妹在那奋斗，那么他觉得神啊，我受不了，结果呢他从油锅里面跳出来，没有想到呢又跑到火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主啊， 这条路我不行了，我这样不行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如果你功课没有学好的话，那并不是，如果主仍是爱你，你看见吗？主一定要叫我们学好功课才行。所以很清楚的，因此呢，你看见吗？这个就神就兴起了环境的齿轮，当环境的轮子在那转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切事就是为着要为着爱神的人，叫爱神的人能够得救。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叫我们拔成把我们呢磨成神儿子的那个形象。那么当神真的安排所有的环境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发生。所以呢，你如果仔细读这几段圣经，特别七段圣经，你就发现每一段呢都提到敌人，好像都有人跟你做敌一样，好像都有人跟你做对头一样，奇奇怪。那么就是因为十字架要在那里工作，十字架才能做积极的工作，所以现在你读这七段很有意思，每一段都提到仇敌，每一段都提到敌人，好像神在环境上，特别跟一个不顺利的环境，特别是个难看的面孔，特别是个难听的声音，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我们四面的仇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实际上就是十字架工作。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四十二节，比方说第六段里面四十二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许多多的环境临到我们不熟，为什么我们受羞辱？你看这里有羞辱我们，那就是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灵知道我们这个人太伟大，圣灵知道我们这个人太大。我们虽然在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有一种包装的谦卑，给人感觉我们是最爱主最谦卑的，但弟兄姊妹，我想恐怕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光中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全世界最骄傲的，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傻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最怕的一件事，你明明知道有的弟兄姊妹真的热心真的爱主，但是我常常替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捏许多的汗，因为这样的弟兄是最容易受伤的，因为他觉得我为你弟兄姊妹已经鞠躬尽瘁，我为弟兄姊妹做了许许多多，他不能受一点伤，他应该是每个人都要称赞，他应该是活在掌声中间才能过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稍微有一点点的误会都不行，所以这就是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圣灵知道我们这个人太大太大，他就需要用许多的环境来消减，把我们这个人缩小。我们如果没有受过一点点的羞辱，我们如果没有丢下我们每个人都爱面，许多时候好像神让我们丢了面，许多时候叫我们很久，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根本就是糗事一件。为什么这些事情到？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实在说来骄傲的人，一面是经不起头，如果高帽多戴几顶就不知道自己的什么。那不止如此，我们也不能受给别人的伤，不能受给别人的羞辱。但是感谢，我们如果真的学功课的话，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因为我依靠君子。你看，因着我们依靠你的话，现在我们有话回答那些羞辱。弟兄姊妹，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人缩小。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第六段里面就提到羞辱我的人。那么第七段呢，就是五十一节，骄傲的人侮慢我。为什么你觉得他是骄傲的人？因为我比他更骄傲，所以你受不了别人的骄傲。骄傲的人侮慢我，那下面说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人是四面楚歌，一面呢你碰到羞辱的，等一下你又碰到骄傲的。其实呢，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镜子，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雅各碰见他的舅舅拉班 他才认识他。这就是中国所说弯刀就碰到葫芦头，弯刀碰到葫芦那是奇峰居首。雅各是实在是诡诈，但是呢神兴起一个比他更诡诈，他的就是十次改了他的工匠。那么他要的是拉结，他要的是拉结，结果给他力量。所以弟兄姊妹，雅各说我白日受尽干旱，晚上尝尽饥渴。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只有雅各在他舅舅那个念镜子里面才看见他。许多时候做父母叹一口气，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但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如果不是借着孩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在人面前对于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十字架借助许多的环境来教育我们，来把我们带到今天，把我们这个人说起来。所以你看这个第七段呢是给我们看见骄傲的人，那么第八段呢你看第四十六十一节，恶人的绳索环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真的爱主了，你真的追求主，现在反而你看见有许你碰见的就是恶人。 你觉得很奇怪，虽然世间恶人你遇到很多，什么都让我遇见，我遇见了骄傲的人，我遇见了我遇见了羞辱我的人，那么也已经恶人。有的人真的好像是恶人。那么不止如此，你看第九段六十九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那么你看第十段的七十八节，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浮，不光是编造谎言，而且是无理的轻浮。所以就证明说有人和你作对，有人和你作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看见好像你四面楚歌的时候，不是人和你作对，是十字架与我们这个人作对。十字架要和我们作对，要除去，要减少我们这个人，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这个人带到。那么如果你再注意看第十一，我很快的看一下第十一段，比方说第十一段呢就是八十五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那这个不光是骄傲人，而且不从你律法，你是遵守主话的，那有的人你就偏偏碰到有些人根本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上。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都让你遇见你？然后你看第十二段是九十五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你一切都不顺利，好像所有的人都与你为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因为一面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那另一面就是十字架他心中，我主在他心目中有一个积极的工作要做。因为不要忘记这前面七段的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工作是积极的，不是消极。那么好了，当你看见这些人与你为敌的时候，这些人好像变成你乐享心计的时候，很自然你的感觉是痛苦，这就是受苦的感觉。那因为受苦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感谢主，就是因为你经过这些苦难，结果你苦难中得到安慰。是什么东西给你安慰呢？神的话给你安慰。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第五十节，你看第五十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感谢主。许多时候啊，我们越顺从肉体，我们越死亡。你越想的那个弟兄越不配，你越想那个人得罪你越厉害。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就是你读主的话，主的话把你救活了，因着主的话把你救活了，所以你说我在患难中因此得胜。感谢主。你看见，就是当我们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扶持的话，就在苦难里面经历话语的。所以就是你觉得主的话在你口中是越来越重，因为你得着话语的安慰。那么五十七节，你看也是，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那么这个也是在患难中。那五十八节， 我一心求你，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七十六节，求你照你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弟兄姐妹，苦难中的安慰是什么？乃是主的话。每次主的话临到，他就以慈爱来安慰。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的安慰。所以就是一个真正接受主话语安慰，无形之中主就把那个丰富的话就储蓄在他。到了有一天，他能用主安慰他的话，那个安慰去安慰。啊，这个就是美丽。许多时候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我们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常常说些愚昧安慰。那弟兄姊妹，这个安慰不是为了你，有一天你能去安慰，但是不要忘记，凡是能安慰别人的人都是被安慰。所以你看见吗？不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自己没有经历过，他没有经历亚约伯所经历，那就说他的神学，就说他的圣经的知识，他知道怎么解释约伯的故事，他们没有经历，但约伯不是。感谢主，今天许多时候主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就在苦难里面我们得到安慰，那么这个安慰呢，有一天要去安慰。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苦难中的那个扶持呢，乃是圣经。所以你变成你不能不依靠主，但是别忘记，这些的苦难临到我们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向他完全信服，向主完全投降。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能完完全全向主投降。所以什么时候你投降，什么时候你接受，你从他手中接过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什么？因为在你没有把从神的手中接过来以前，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什么时候你把它接过来，就变成你的十字架。所以主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么怎么十字架不是只有一个吗？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怎么会背起他的十字架呢？很重要。这里就给我们看，这个人在主面前降服，这个人从主的手中接过那个十字架来说，主啊，我感谢你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这样的顺服了，那么不要忘记，它不再是客观的十字架，它变成你的十字架。那么只有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叫做主的门徒。许多人做主的门徒一直是在客观的十字架，他对客观的十字架有很多很多的认识，他知道十字架的救赎，他不知道十字架的交通。原来十字架不止救赎我们，十字架也把交通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时候不光是基督的十字架而变成你的十字架，那就是说，你说主啊，我感谢我从你的手里接获你所给的，因为你所做的是。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等于放在手术台上一样。那么现在主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雕刻我们，就能够做到他自己需要的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两节圣经，特别是讲到降服，那就是七十三节。你看七十三节，这都是在这一段里面啊。弟兄姊妹，你们去读这些圣经，都是在这个第七段里面，这七段里面。那么第七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那这里的制造和建立，这里制造当然你如果严格说来，可以指出神原始创造来说，但是不要忘记，这里不只指的制造，也讲了建立。建立就是造就，建立就是叫我成熟。所以你看见神手中的工作是要叫我们成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能够看见说，原来神的手不是要毁坏我，神的手要建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能够降服，你就能够知道说，原来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回的意思，耶和华是应当有诚实。那么这个见证是你认识神的手，这个手是建立我们的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是更清楚，原来这个手呢，那是钉痕的手。所以所有的事临到我们都是他钉痕的手衡量的，那个手是爱的手。所以你只要看见是爱的手量给我们，你很自然就能想，你就能够自然的从神的手中接过那个恩来。看七十五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看见这是详复的结果，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判语乃是指着神的断定，换一句话说，神断定我应该有这许多的遭遇，神断定我应该有这样的学习，神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主说，主啊，你所做的没有错，我以为你错，但是你没有错，我以为你的手太重了，但是感谢你，你从来没有错，你的判语是公义。然后下面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有一天对主说，主啊，你使我受苦是因为你以诚实来对待我。这就证明说我们在主里的完全相爱，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没有错。感谢主，主恩待我，主优待我，所以他把这些难处把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什么时候你在那里降服弟兄姊妹，你敬拜神的道，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能完成他所有完成，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确愿意放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来说，因为你不会错。我们以为说你会错，但是你没有错，因为你的判语是公义，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以主啊，照着你的意思来说。那这个时候呢，圣灵真的就开始工作，然后圣灵工作的结果一定把我们带到圣灵所要做的方向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一步一步的工作，是这样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样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它的结果是，那么当我们真的这样顺服下来，我们真的能够对神说，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能说吗？这句话如果我们能说，就证明我们是个信徒。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圣灵就会开始尽所能来完成他的结果。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有两点，我们特别看第八十九节到九十六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九八十九节到九十六节，很明显，这个写诗的人呢，对于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特别是九十六节，特别是九十六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在神面前学了一些十字架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叫他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内行的弟兄姊妹常常讲的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读主的话我只要头脑好就可以读，许多时候不明白，因为许多事我们没有经过。等到经过两年三年以后，神让我们经过两件事，经过三件事，就是因为经过了两件三件事，我们里面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对主的话没有更深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雕刻。所以许多时候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件事，慢慢慢慢的，我们你看见吗？我们对主的话就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应该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一直做到叫他的心意满足。所以凡是接受十字架积极工作的人，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对神的话有更深。有许多话都不明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许多话都不明白，因为我们在除非我们在主面前接受他的工作，我们经过了，现在我们明白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看，主在我们身上带领影响，有很多许多时候，我们刚刚得救，有些话不懂，后来有些话我们就明白，因为有许多话的明白，不是你的头脑好就能明白，是你有那个经历才能够明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少年要吃许多的苦。少年头脑是好的，少年力量是坚刚强的，少年有一点不如年长的，他的精力干不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实在是公平。为什么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能够供应人呢？因为他肯在主里面学功课，他没有一个功课随便轻轻的就放了。所以你看见吗？他在主面前的话，那个话是一针见血的话，那个话呢是有经历的话，不是无病呻吟的话。有的人你听他讲几句，你知道无病呻吟；有的人你听他讲几句，你知道这个话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他经过，有的时候经过火，有的时候经过水。那么弟兄姊妹，经过水，经过火，是把我们带到成熟。为什么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为什么神偏偏让他们的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你说太欺负人了，太欺负自己，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感谢，因为主要把我们带到中间。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让主做过这些，我们从来也不经过这些，我们对主的话不明白。所以我再说，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上做更深更深的工作，然后呢，自自然然我们对主的话就更深。所以如果你读这个89节到96节的话，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的确对神的话有更深更深的联系。那么最重要是这样，这个第七段呢，或者我们说从41节到96节这一段，我们讲过十字架积极的工作，就是这个七段里面所讲的。那么圣灵要做一个很，就要做一个很忠心的一个目的，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和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我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十字架的工作不是一般的，是指说对于神的话来说，神为了叫我们明白他的话，他在我们这样做，做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能明白，所以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那积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这里圣经所读，这就是诗篇119篇里面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诗人呢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呢，圣灵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这个原来这个烟熏的皮带啊，里面是装酒的。我们晓得啊，这个最好的酒你怎么得到？最好的酒在古时候啊，它不是直接的用火去热它，不是直接用高温的把它热一热把它煮开了，不是。那么最好的酒呢，是把它放在皮带里，然后呢，现在呢，你这个在这个皮带的外面有火，但是不是用火呢直接去接触那个皮带，不是，是让这个火冒出一些烟来，然后那个烟的烟粒呢，慢慢就附着在皮带上，因此附着在皮带上，用那个烟的那个力量啊，那么这个给这个酒温度，但是不是很高很高的温度，我们说过不是直接的温度，那个皮带呢是这个火离开的很远，然后呢有烟上升，那么烟大家都知道，事实上是里面很多很多一个小粒小粒，一个小小的颗粒，那么都是带着一点温度，但温度不很高，也一点不很低。但是呢，有一点的温度，然后就附着在这个附着在哪，就附着在那个皮带上。所以等到呢越久了以后呢，那不只是一点的皮带，一点点是烟的，而且这个烟熏的皮带，整个的这个皮带呢，好像都变成黑的，都变成黑的。那么这个呢，从表面上看来呢，这个整个的皮带是变黑了，是烟熏的。但是有人告诉我们，等到真的皮带是变成黑，像烟熏的皮带的时候，里面的酒呢就变成最好的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得到 Rhema， 得到 Rhema 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皮带。那么今天保罗劝我们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动作呢，就是这里皮带装满了酒来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皮带的酒，我们里面都充满了 logos。 也许你说我读了神学，也许你说我受了训练，也许你说我有特别的方法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的心里。但是问题就是，圣灵今天怎么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叫你 rhema 对于神生命的话是活泼是丰富的呢？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我们这个因我们这个皮带啊，需要让十字架来工作。那么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这个烟熏的工作。这个烟熏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不是直接的，不是高温的，不是。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十字架在那里把温度给我，慢慢慢慢的叫我们经过许多。那么弟兄姊妹，从外面来看，我们这个人好像是被烟熏的；从外面来看，一点都不起眼；从外面来看，好像这非常不好看。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被带到尽头。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人看我们是烟熏皮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里面那个神的话在里面产生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你这个人就能够被主用来做话语。这个时候你看见，等到你再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在你这是透亮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话就是圣经所说的生命的话，不止你帮助了别人，帮助自己也帮助，不止你自己吃饱也能够供应。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十字架要在我们上做积极的工作，那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藏在我们里面的 logos 能够把它变成给他。不过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十字架的烟熏，外面的人一天衰微一天，但是里面的人一天兴盛。外面的人好像越来越不起眼，好像这个外面来看，这外面来看弟兄姊妹越来越黑，外面来看好像越来越不行了。但是感谢，在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尝一尝那个酒，那个就是神好的酒。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藏在你里面那些 logos， 圣灵就借助十字架的工作把它变成黑。所以如果你读诗篇119篇，这是一部非常非常美的。如果我们要得着丰富生命的话，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但是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讲也许不是快乐，因为叫我们更多的衰微，叫我们更多的不盈，叫我们就变成了烟熏的皮带。但是感谢我们虽然成为烟熏的皮带，但是在里面主的话记得变化，在里面主的话变成能力，那个话也变成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诗篇119篇里面圣灵特别要我们注意，那他整个工作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把我们变成烟熏的皮带。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第41节到第96节，我大家回去如果仔细再好好读的话，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想我们不再仔细去说它，我们不再仔细去看它。那么然后呢，你从第13段到19段，就是97节一直看到152节，那么这个七段呢也是十字架的工作。不过呢现在这个工作呢是消极的工作，这个消极的工作呢就是要除去那个读主话语的障碍。那么非常有意思，前面七段的敌人可以说是四面楚歌的敌人，就是这个外面来的敌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你就遇见了这许许多多人和你为难，许多人羞辱你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常常是你的弟兄，常常是你家里人，就是一个难看的面孔，就是一个难听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万事叫互相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但是你再读后面的七段什么，你发现这里的敌人是里面的敌人，不是外面。 这里面的敌人特别是和神的话作对的，前面那个七段是和你作对，和你这个人作对，但如果你仔细读后面七段，就是从第九十七节一直读到一百五十二节，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敌人和前面七段敌人性质不一样，前面是和你作对，但是这些敌人呢是和神的话作对。因着这个缘故，难怪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敌人不是在别人，这个敌人就是你的肉体。原来你发现恶人呢，这个恶人你本来以为是别人，结果你发现原来恶人就是在你里面。这个恶人，这个傲慢人，这个骄傲人，这个肉体就是和神的话说的，就是不要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主的话都不好，难怪我们不能明白主的话，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我们记性不好，所以不能读主的话，我们不能集中思想，不能集中，所以没办法读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除非圣灵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除去，我们就能明白。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孩子们他不是不用功，他真的很用功，他的难处在哪里？他坐在那里一个钟头读书，妈妈也看他在那里读书查字典呢，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虽然花了六十分钟在那里读书，他五十分钟呢是魂游小孩，一会儿到了这个，一会儿到了台北，一会儿到了澳洲。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表面上是六十分钟，他只用了十分钟。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今天不光是这样去，我们所以这个人如果没有被对付的话，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思想像野马一样，他可以说我坐在那好好的读书，我好好的改文章，我好好做这个做那个，有什么为什么他的效率不高？很清楚，是人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活在流荡的心思里面，弟兄姊妹，你仍旧是读圣经不错。你说我现在我读了，你读了五遍，读了五遍又怎样？读了五遍你还是记不得，因为你不专心啊。你读来读去你就想说，哦，一会儿想到这里，一会儿想到那里。所以除非呢十字架这工作挽救你流荡的心思，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一分钟就可以像别人的一个钟头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他只用三年半的时间，他所做的工作，你要他所行的事，你如果把全世界图书馆都不能记载，都不能记载下来。为什么？因为虽然是三年半，他的工作远远超过三千年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用三年都不行呢？因为我们是个堕落的人，我们这个人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才行。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上做约束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着我们这个人，说是说在那读圣经也好，做什么也好，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果效，你知道没有太多的果效。所以要紧在这，我们这个人需要接受十字架消极的工作，让他能够除去所有十字架，除去所有的障碍。那么简单的来说，这个障碍就是我们的肉体。简单的来说，我们肉体就是不喜欢神的律法。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记不住主的话，什么事都能记住。在很多地方我们表现我们惊人的记忆力，在神的话语上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点的神的话不知道有多少点，有多少话都被我们弄掉。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不经过这个调整，比如你看见了，我们不是不懂，但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就是与主的话，就是与主的话冲突，所以难怪我们不明白。那么许多人不明白主的话就把主的话改，那就是今天心态。所以到底就是你敢不敢改变你自己来迁就主，还是你改变主的话来迁就你？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今天问题在哪里？就是神的话最大的仇敌乃是我们，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如果这个不去掉的话，不除掉，那么弟兄姊妹，你仍旧是一个愿意读主话的人，但是你没有太多的果效。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但是主的话都从我们身上划过去，没有留下多少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我们没有时间，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有好多地方就很明显的，这里讲的，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假道啊，你看见吗？这里讲到虚假。所以我们看见吗？这个我们的肉体就是虚假， 因此我们肉体是虚假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主话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真实。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主的话训练的话，我们这个人一定是真实的。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这个人是虚假惯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这个在主的话面前就漏掉许许多多的主。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给弟兄姊妹看。你看今天呢读主的话有几个难处，我们稍微看一下，比方说113篇至113节，很快说一下，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很快提一下就可以。就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所以这里很清楚，你看到许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呢是心怀二意，这就是肉体的表现。如果呢心怀二意，没有让圣灵工作，这个就是许多人起怀疑，这个就是许多人这个为什么不信派，为什么怀疑派，他们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心怀二意。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心怀恶，一个不信的恶心，如果不让圣灵除去，不让圣灵对付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跟着心派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不肯付代价，你就把主的话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为的真理，不要忘记是适合我们的真理，是适合弟兄姊妹的真理。弟兄姊妹受了那么多的苦了，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再也不敢讲那么高的真理，你看见吗？这些真理呢是被我们消小，被我们消掉，合乎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新派人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圣经把它消掉消掉消掉，剩下的只有理性通过，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心怀二意人是我所恨，因为这是圣灵所恨。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能有不信的恶心。我们要相信主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前，宁可我们改变，不要让主的话改变，不要动不动说这是风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用风俗来做我们不肯顺服的借口。许多时候动不动就是说这个原因是那个原因，你能不能顺服？如果这是主的话，你肯不敢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验。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从前到土人那里去工作，他必须要给他翻译圣经。那翻译的有一段圣经就是人家拿去的东西不要再拿回来。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一节的圣经，那么后来这个弟兄说，这节圣经不能翻的，因为这节圣经一翻呢，那土人一看见你所有东西，他一定把你拿走，所以他说我不能翻。最后呢还是圣灵的事，他就把那节圣经果然照着原来的意思翻出来。那么后来这个土人果然到他家来翻东西，把所有的沙发所有东西都翻走了。那天呢可以说整个他的房子 是空空的。那他就好，那么这是也难得的一天能够跪在地板上祷告。他把祷告了好久好久，到了早晨5点钟，他听见门口吵很吵很吵的声音。那么然后呢，哎，结果呢他打开门，发现那个酋长来，好多人都来把沙发通通搬回来。那个酋长说，昨天晚上我们拿了你东西去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就不平了，一个晚上呢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要还给你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呢我们因为觉得这个代价太高，大概就不是这么要求的，所以许多时候在这些地方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试试看，有许多话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在那许多地方我们代价不肯买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痛苦，不可以心怀二意。那比方说122节，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那我们说过，在你若仔细读的话呢，这里的骄傲人都是里面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骄傲，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我们这个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主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看见一个主观的人是不适合读圣经， 因为他已经被他自己的感觉，被他自己的思想已经冲昏。只有一个真正道空的人，那就是说一个不骄傲的人，就是谦卑，就是容易受教，那就是道空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可以有主见，但他不会主观。一个主观的人，实在说来就是骄傲的。骄傲的和主观的人几乎是一面的两极。你看见有的人非常非常主观，所以弟兄姊妹，他别人的话根本都听不进去，神的话他也听不进去。每次他读圣经有他的解释，但是不一定是圣经的解释。我们再看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的性质是非常精炼的，所以许多时候在我们里的难处就是非常的粗心，我们非常大意，那么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你看非常非常的细。那么有的人读圣经读出三个博士来，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你说没有，你说许多人就很稀奇，他从来没有好好自己去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常常说笑话，那个太太的太公的点是点在中间，你的点不能随便搬家。有的人说妈妈，我没有关系，这里搬到那里没关系，你从中间搬到右上方就变成全权。所以我们要知道读主的话非常的严肃，许多是尤其你如果不仔细的读，有的人说你看有的人读圣经，你看你们圣经里多半都是我在基督里，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很少说在基督里，在耶稣里。那在耶稣里睡了，这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都说在基督里，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呢？你看这里面一定有讲究。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准确讲的。比方说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一段的功夫是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那么现在我们就问，如果这样的话，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指着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那个赎罪的工作只有主耶稣自己一个人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他救赎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仔细读圣经，或者我们再说吧，圣经里面那么有许多人替这个谁抱不平，替犹大抱不平。为什么呢？有的人说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如果主耶稣不是把被犹大卖掉，他就我们就没有救主了，我们就没有人为我们做救。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犹大也有间接的贡献。因为什么？这个不认识圣经。因为十字架的工作，你不要光想到人定十字架，人就是你看见吗？人定十字架可以包括犹大，可以包括比拉多，但这个不是整个十字架的救恩。整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十字架这个主定，把主耶稣定十字架，一面是人做的，一面是神做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见神做的那一面，我们对十字架救恩就不清楚，你就会以为说比拉多有贡献，你就会以为说这个犹大有贡献。不，你要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能够完成。一面固然是人做的，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神做的。那么你怎么叫神做的？你只要读这个以赛亚书53，那就很清楚，神定义将他加上。所以定义很清楚，自从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句话父要不要听？神听不听他爱子的祷告？那么他爱子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罪人。弟兄姊妹，神怎么能无缘无故赦免罪人？如果神无缘无故赦免罪人，他对罪人有爱，但他没有义，这个宇宙中没有正义的。因为只要犯罪人我就赦免他，这没有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就是因着他要听，就是因着他答应我们的主的祷告，现在呢他必须做一件事，他要亲自的将他压上。所以下面你看见说，我们的神亲自把我们的主定在身，所以你看见他的账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代替我们的地位完成了救赎。所以一面呢满足了神的爱，一面也满足了神的功。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就没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不错，十字架一面有人做，但更重要是神做的。那因为是神做的这一面，你看见吗？犹大没有贡献， 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对于主的话，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人呢，必须是细心的，因为主的话是经典，他一点一话都不能。有的时候他说在后的将要在前，有的时候他在前的将要在后。为什么前面这样说，后面为什么翻个次序？如果我们里面不仔细的话，我们说都差不多，在前在后翻个有什么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的话，你结果你看见说哦，这里面这个你看见吗？这里面就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话的。比方说你读约翰福音，有一次说个人都回家去了，如果你是一个不心细的人的话，那么你觉得这就回家去，但是结果你看见下面接着就说我们主就到橄榄上去。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当每一个人都回家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的主是到橄榄上去。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如果心细的话，你看见说这许我们就不会漏掉许多点和许多。所以感谢主，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话是极其经典。所以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轻信，不能够随便，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仔细才可以。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139章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虚假原文是虚空的意思，不要虚空。那就是我们读圣经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容易好奇，原来神的话语里面律法里面有更重的。所以我们的主说，有的人呢就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是神的话，那有的时候呢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千万不要好奇。有的人好奇呢就是专门注意圣经里面的一些小节，结果反而神说更重要的一些话，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可以发现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我们的习惯，那么就证明说我们是个不适合读圣经。那么感谢主，不读主话，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就是除去这些障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养成在圣灵里面养成一种新的习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得胜。所以不是一个头脑好的人，不是一个会读物理会读化学的人就会读圣经，乃是这个人经过十字架工作。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方法是很重要，我们应该告诉人一些方法，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所要看重的还是这个人。那么因为人就是什么，如果神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人，那么他我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在我们上就有路，只要神在我们上有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话就放不起来。那么我想很清楚，你再读到119篇，我们好不好看最后三节啊，不是看最后三段，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最后的三段呢？可以说这个写诗人生命呢是达到成熟的阶段呢，我们很清楚，尤其我们现在读了这个诗篇第五卷很清楚，诗篇第一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二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三卷的末了是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阿门，第四卷的末了是阿门哈利路亚，第五卷的末了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我们已经讲这个讲了好几次了，这个诗篇第五卷呢给我们的感觉，不光这个人是祷告人，更是一个赞美人。一个赞美的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祷告他会想到难处，他会整个人会埋在难处里，难处里。一个人一赞美呢，他就完全脱离了。所以一个成熟的人是不以自己来做中心，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说他不犯罪，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他从此以后他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他不再为自己，他的整个生活的重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那这个就证明说他是成熟，不是说他是有基督那样无罪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圣经，你怎么知道到了最后的三个小段，就是153节 一直到176节，这个写诗的人他的生命达到相当的高峰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比方说164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那这个赞美不光是赞美，不光是习惯性的赞美，乃是因为你公义的典章。现在我能说主啊，你的话没有错。因着主的话，我们现在能够一天赞美神七次。那赞美的生活就是脱离自己的生活，赞美的生活就是以基督做中心的生活，赞美的生活就是你的心是被你所赞美的那一位所占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完全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那这样的人呢是成熟的人。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这里面讲的话，特别是 Rhema 和 Rhema 对应那个希伯来的话，你看出现比别的次数都更多。那么然后呢，你读到第170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答应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个赞美人。到了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写诗的人他不光有主的话，这个写诗的人也充满了生命，他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这个话在他的口中也是生命的话，因为那个话乃是圣灵在他身上再说的话。所以你读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很清楚，你看见那是一幅丰收的图画。所以感谢主，你把我们这个176节需要弟兄姊妹回去好好去读